双十一的姐妹，就是姐妹出头的日子。哎，这个创世纪里边呢，这个怎么说呢？这是最热闹的一段，而且也最不一样的一段。那个时候，以撒不是为雅各祝福已经完毕吗？结果以扫跑来说：“爹，你给我祝福啊！”这以撒这下才就大大的震惊啊，说：“你未来一先呢、啊，谁拿野味来给我吃呢？”啊，反正这个啊，以扫就要杀雅各嘛，利百加就叫他走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啊。然后呢，这个。这段话大家就比较少注意了。28章，以撒又叫了雅各来，叫雅各来干什么呢？不是把他骂一顿，也不是说你为什么用诡计，更不是说你为什么骗我，对不对？所以这个行为，这个记录，实际上就是以撒明白，利百加和雅各让他没有做错事情啊。我想利百加，你看为什么前面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这还是不是单数，是双数啊？连性命都厌烦了。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就是这个利百加从怀孩子的时候，动不动就说：“我为什么活着呢？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稍微有点赖皮啊，但他讲的是真的嘛？你说他活着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到亚伯拉罕家来，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有任何的重要性的话，那你的儿子，我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个祝福，他的妻子岂不是最重要的吗？哎，你这个大儿子两个媳妇，我连命都不要了，你怎么样去继承这个耶和华的祝福呢？这个也许就帮助了以撒，反正这个老头儿他就醒过来了。首先，刚才已经说了。没咒诅他，给他祝福，然后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你要干什么？哎呀，像当初我娶你母亲一样，要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特别声明一个，OK，一个就好了。他明白了，他现在家里面的这个所谓全能神的赐福啊，继承亚伯拉罕啊。”的这个应许呢，必须是这样成就的，啊，一定不是以扫，而是雅各，并且这个妻子呢，绝对不能是赫人的女子，你要到啊你妈妈的家里边去娶一位来，对不对？然后以撒就把雅各打发走了。那这时候呢，当然这个以撒呢也没有跟利百加闹别扭，利百加说没有咒诅，咒诅归我，你就放心照我的话去办。所以那个话其实是对的啊，这一切都证实了利百加和雅各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给以撒这个老糊涂逼的。那以撒这下醒了吗？他从那种大大震惊到今天早上呢，行了行了，没问题了。那当然，以扫是个天才啊，他看着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是吧？哎呀，再娶一个！哎，我这个是怎么讲啊？以实玛利家的也不错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然后雅各，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很多了，所以我们就不去讲他了。他到了这个，看见拉结啊，然后呢，拉班呢，就怎么哄他呢？这个真的就是哄他了。啊，那这时候我们传道的人要小心呐、啊，你不要去讲这种什么道理，因为雅各骗人，所以呢，拉杆就骗他啊，这个中了自己的诡计，中了自己基建的网络，不要这样讲，因为真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看一件事情，就是底下的啊，从29章到30章。对吧？雅各与拉结同房，爱拉结胜过爱利亚，怎么办呢？这拉班好像他也没有意思要把女儿嫁到别地方去，反正他听了雅各老实实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他的母舅。哎呀，拉班就知道，你这小子呢是来投奔我，你走投无路了。那我们就看见了，他们就开始了生孩子比赛，对不对？啊，这一段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当我们要去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找那个不会错的，而不是一些已经有成见的角度。比如说，这里面有什么 值得讨论、值得思想的，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婚姻、以撒的婚姻。我所说的婚姻就是这些姐妹、这些太太，对不对？那和雅各的整个的婚姻有哪一些的不同啊？这个是绝对是很强烈的对比，对吧？那前面都是一个两个，对不对？最简单就是利百加。雅各呢，哎呀，来了四个，对吧？我们要先找出这个不一样，然后呢，下一个问题其实是什么呢？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安排？这东西你只能怪上帝，你不能怪别人啊，你只能怪上帝。这个怪上帝的原因呢，绝对不是因为雅各太奸诈了啊，所以呢，就以其人之道，怎么讲啊，来治他。这样的说法太多了，这个说法真的是不对的。但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角度可以看啊？大家怎么想这个事儿？因为太不一样。利百加跟撒拉都是很有见识的人，也对主有直接的经历，对不对？这都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那夏甲与撒拉是一个对比啊。那么这个以扫所娶的这些赫人的女子啊，以实玛利的女儿，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圣经没多记嘛。总之不行就是不行，我就淘汰出局了。雅各来了，这样的安排，他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说这个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你怎么形容？这两张真是热闹极了，主要就是说比赛生孩子，对吧？
他们到底也是和平相处了。
你觉得他们和平相处是吧？跟谁比才是和平相处？国内教会里面的姐妹跟北美华人教会的姐妹，好吧，和平相处。那还有呢？还有什么东西呢？
他的我看不出来了。
没关系，你就这样想一下。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不一样的，也是上次会员讲的那个角度。这个角度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你找到这个角度，你才能够开始去思想，能够找到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啊。不是说有价，不是别的东西没价值，因为我们大部分道我们都听过了。
我最初看这个故事，感觉像宫廷戏似的，那些
那
在那争啊争宠啊，在那生孩子啊，很像。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其实这里边主要还是这个拉杰和利亚。
那当然了，
那几个嫔妃都是一些配角，
他们是西太后对吧？东太后，东宫西宫，那你说他像这个清宫剧对吧？那清宫剧你怎么形容？但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到了这个解放以后，我看国内拍的连续剧也是像港剧、台剧一样，喜欢拍一些宫廷剧，那东西不是很封建，不是很落伍吗？为什么啊？我以为共产主义新社会不拍这些东西，哎呦，看他怎么都也拍这东西，没答案。
但这里边是不是神就用这样的方式哈？因为他给他们的赐福是要那个要子孙后代众多嘛，让他们多嘛。那我有个问题哈，你知道不用说那个时候，其实现在的人如果很多，因为我就知道就有这样的想生个。十几个的，甚至那哪儿还有，英国还有生个20多个、30多个的。啊，可是他在这里头呢，一个人只生那么几个。这个是神是有什么的安排呢？为了要
这个当然他在那凑数嘛，以色列12个支派嘛，对不对？这是肯定的，他生了12个就生了一个女儿就行了，这是上帝的决定，是绝对没问题的。
一个人就可以生这么多，是的。
那是你生了几个？
我没有这个，真的。那个我女儿他们原来在大学的一个那个牧师，他们家就12个，
就12个啊。我认识一个美国的灵恩派的一个弟兄，他就生了10个，生了十个。
对，那个时候那是他们真的是，
他
们家里还真的是有生育的问题啊。
这都是上帝这个安排的，只是说因为这些人啊，当然有很多的不一样，对吧？很多的不一样，比如说这几个姐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识啊？没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美德？也没有啊。甚至我们要说有没有什么水平？也没有。 你就看他们一大堆在那里争啊吵啊，尽管说你也可以说他是和平相处，因为没真的打起来嘛。但实在是一些非常平凡，你也可以说非常世俗、非常没有见识的女子，就这么一堆全部倒到雅各身上。因为雅各不是个年轻小伙子，雅各这时候年纪不小了，哎，他怎么会就是这么窝囊给丢到这里边去？然后这一堆女人就在那抢他。你说生的不多，哎，这个老雅各已经生不动了。到后来他讲他怎么，他一天日子怎么过？白日受尽干旱，黑夜受尽寒霜，昼夜不得合眼。回家你抢我抢，是不是？你一点都没有看见他这个家庭的快乐。你看前面亚伯拉罕跟撒来。对吧？尤其这个以撒、利百加，他们不是被亚比米勒看见吗？看见他们干什么？他们两个人在那青梅竹马，在那调情了。雅各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他就是很爱拉姐，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爱拉姐，他就是爱那个眼睛漂亮的，对吧？你真的要说他，你说哎，就是你媳妇你。要光找那个哈，眼睛漂亮、眉毛漂亮的东方女孩，要找里面漂亮，不要找外面。你这个是可以讲，但是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啊，这还是先问那个大的问题：神干嘛要这样做？如果不是这个啊，故意报复雅各啊，你这个人太诡诈了，是吧？如果那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干嘛不给他一点好日子过呢？那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他最疼的约瑟还要不见了，而且是给恶兽撕碎了。他的儿子给他惹的麻烦，你看那生些好儿子也好嘛，他有几个儿子真坏，坏极了，又狠又坏，豺狼虎豹。那你说他们有没有家庭教育？什么都没有，才会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对吧？这都是上帝故意的安排。你总不能说是这个就是为了管教雅各，是吧？因为他用了诡计啊什么，这个实在是说不通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嘛，以撒根本就承认这样的事情才是对的，而不会吩咐他说你去那边娶太太。结果没想到他这个太太一娶娶了20年，对吧？那这里边这整个的安排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什么好？是不是？就是对我们众姐妹来讲，这里面啊有什么正面的意义，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啊？
我其实没想过这个问题，但
嗯，
是我想，如果刚开始拉班把拉结给他的话，他可能就只娶一个就好了，因
哦，
为他爸爸说让他娶一女为妻
对对
嘛，
对，
一个，
一女。
对，但是我就不知道他坚持要娶拉结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这个问的，就是说，你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这种教导来讲，哎，他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这显然他不是在弄这个东西，因为以色列支派这
但
整个
是，
事就是上
对，
帝安排的，根本来不及想你合不合神的心意，你根本就是给扔到这个。
但是我觉得人在世间过日子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
就是
这样
很
是什
真
么？
实，
很真实，对，这个很重
而
要。
且就是一些细节看出来，神真的是也不能说公平吧，只是说神也都看到，像利亚她刚开始不得宠。那利亚就神就让利亚生孩子嘛，就不让拉结生孩子。所以我觉得，
上帝是
神
站在这女同志这边的，是吧？
就是感觉他很无助的时候，神就还是帮助他嘛。
这，你先生宠不宠你的？
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还可 以就不错啊。从追
对
你的
对
时候就很宠你，是不是？
对。对
哇，那你好命啊，那你好命，
是，感谢主。对，因为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嘛，所以
哎，
感
你
情
们
很
很多
深
这
的。
种青梅竹马的，这边还有
对，
谁是青梅竹马自己招来？还有谁？怎么这么多青梅竹马？
认识好多好多年了，所以
你
对，
看，呀，那个 Edward 在亚特兰大，那个也是青梅竹马。哎呦，他说他以前就坐他太太后面，专门拉他太太小辫子。
结了婚可以暴富，
那他既然这么疼你，他为什么不信主呢？
这个是两码事吗？
啊，你就是要把它变成一码事嘛？你信主，我活着干什么？
我 你在给我支招吗？
那
我
是
因为之
圣
前
经
我是
啊！
很 push，但是后来反作用很大，
哦，真的啊，
对，所以我
真的。
现在就是慢慢来，
好吧，
就
好吧，
是。
好吧。我们得想想，因为这个根本不是说雅各合不合神的心意，根本就是神就是一股脑全倒他头上，他连去祷告一下的自由都没有，让这几个女人是非常世俗，你甚至可以说是庸俗的，就是乏善可陈的。除了他们诉苦之外，除了耶和华替他们伸冤之外，对不对？那他们还挺会取名字的。那就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口头上的基督徒，好像非常非常的肤浅。然后呢，王鑫讲的很对啊，这就是人生嘛。那又怎么样？那他这样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样要告诉我们什么？他大可替雅各安排一个嘛，是不是？利百加他家里面不止他一个美女啊，也不止他一个有美德啊。尽管拉班这么坏，他在培养这个也好啊。后来你看拉结也不行，他要走来偷他爹的神像。他大概就真撒谎了，对吧？赖皮。
那如果不说，不从那个好像是管教雅各的角度，但是我觉得雅各的生命是要经过这个，经过这个历练吧。
雅各的生命经过这个历练，每一个生命都需要经过历练，对不对？耶利米也需要经过历练啊，连以利亚都需要经过历练。但你不用给他四个太太这么搞他，这有点。他非要这一类的历练吗？在大卫经历历练不错，每个人都要被改变，但是真的有必要吗？对吧？我们一个太太都，哎呀，这不行。现在我们是姐妹查经，这一个太太都张罗不过来，四个太太那真没处躲了。他真的有这么必要吗？你要怎么熬炼他都可以，对吧？你像约瑟被卖这东西也是很好的历练嘛，真是很正面的，对不对？很光明正大，有属灵意义的。这四个女生整他，他生出来的儿子能有这么不像样？那就为了你的好处，这也不对呀。我们牧师讲道都喜欢这样讲，可是你说说看，但是这个东西能够用到我们身，你如果真的都用到神，像有的弟兄他就是用到他身上，那我就跟他讲，你这么了不起啊？你太太是专门拿来对付你的是吧？为了让你得益处啊？你太太是你的十字架是吧？那你要背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我太太就是给我的功课，
您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
干嘛折磨他？干嘛给这些姐妹也是难搞？
其实我自己，对这个不理解，因为我们生在一个就是自由恋爱的这个环境下，我们对这个包办婚姻其实完全不了解，都是听说。我们只知道包办婚姻的不好，也不知道包办婚姻的好，就是纯不了解。
那你先读圣经，你怎么了解呢？你读圣经，你猜一猜嘛？你认为是什么？
可以猜呀。
他简直就把这个雅各当成了个这个麻辣火锅，什么料都往里面丢，底下还烧火，对不对？上面还盖着盖儿，哎呀，
这件事情我就是很不理解他
很不
为
理
什么
解是吧？
不
尤其
理
从
解。
姐妹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不能光看雅各太多人在讲他了。从姐妹的角度来，这些姐妹到底是，哎呀，是有福呢，是倒霉呢，是出人头地了呢，还是怎么样？
而且那种他们当时那个，他们做女儿的跟他父亲的那个关系也很奇怪啊，就是现在能发生这种
对
事情。
呀，
绝对发生不了啊！
他爹肯定不是个好爹的，但是那
对
时候
呀、
的爹是可以这样做主的，是不
啊，哎，
错。
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都是啊，宁死不从，对吧？就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们就顺从了，搞不懂，不理解，真的完全不
有
理
点
解。
完全不理解是吧？哎，你对于上帝这个安排，你能不能看出任何的正面价值来？
如果是我们教会，就会讲啊，什么不要娶那么多太太，离
对
夫
啊，
一妻什么的，所以我也讲不出来。
按照正义分解真道，这是没错。不要娶那么多太太。你说这东西，哎，对这些姐妹公平吗？能给我们什么正面的教训吗？神这个安排实在是有点太残忍了，这简直就是落井下石。我跟你讲。
什么安排？就是，就是为什么要给雅各这么多？
对，然后
又
为什
是
么
为
这么？
了12支派吗？
是有十二支派，那对这几个姐妹来讲，这几个姐妹又是这么的平凡庸俗，也不怎么认识神，对吧？这么乱糟糟跟他搞了20年， 然后以后就再没提他了，除了拉杰死在路上之外就再不提他了。
像拉杰最后拉杰死在路上也正是看到对我来讲我就看到最后利亚反而是因为拉杰跟利亚两个一直争，但是最后争到最后谁得着了更多呢？其实是利亚更多的认识了神，他到最后生最后一个的时候，他给这个小孩起的名字就不一样，所以他在这个磨练当中应该是越来越。
哦，你是说拉杰什么起的叫变雅敏变俄尼？
我说利亚，利亚最后所以而且最后的结果就是利亚是跟那个是葬在他们家族的这个。
哦，对对对，拉杰只能葬在路上。
对，所以可见神其实更喜欢的是拉杰，但是实际上神更承认的应该还是这个利亚。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至于为什么要给雅各这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
我们中间没有人娶过这么多太太，这是我们其他一个题目可以讨论的。为什么一个姐妹、两个姐妹、三个姐妹、四个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哇，很容易出问题啊？为什么？
我想就是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更多的历练了这几个，就是她们姐妹俩，就是还是想到，还是想到最初我们查到的这个雅各第四章，这个确实是我们做姐妹的，我们心中是不是有一个专为神存留的那个原则，是我不是我因为姐妹呢很容易就是恋慕丈夫嘛，她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姐妹是受到很多的历练，在这个整个争跟雅各就是争雅各的宠的时候，其实越来越越把给耶和华神留的那个园子就建立起来，就打理好，为他存的那个封闭的井。所以最后利亚得着了，但是反而是拉杰没有得着。我是这样的认识，但不知道
他应该是没有错的。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也和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系，因为拉杰的确他不是一个什么很正面的角色。他讲话也不好好讲，对，你不跟我生孩子，你不让我生我就死了嘛。雅各拿他没办法，那我岂是神？拉杰到最后还要偷个神像，然后他死在路上啊。所以你看这个老雅各啊，老雅各最后跟约瑟讲话的时候，当然因为拉杰是他的母亲嘛，他从拉杰生出了约瑟来，所以就表示神不见得是完全把拉杰变成一个负面的角色，可是最后雅各还要提到这件事情啊。那个时候拉杰死在路上，然后圣经里面还有一句最美的话，就是葬在这个路旁，这个路房呢，它就离什么地方还有一段距离啊？晓不晓得？居然出现了一个最好听的名字，听在我们新约的人的耳朵里面，就是离伯利恒还有一段路程。啊，这段路程就是从雅各一直走到基督的那一段路程，拉杰死在那里。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对不对？就是拉杰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对吗？
对对，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路程。那雅各对他是完全不忘情啊啊，那这个不忘情就是人间来讲的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一旦他加上这句话以后，整个的意义都改变，这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说不错，他们里边最蒙福的应该算是利亚啊，一旦来了伯利恒城中心约一公里步行10到15分钟，谢谢就着这一群姐妹他们个人来说不错，利亚是到最后显明是最蒙福的啊，他是长子。可是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对吧？利亚的儿子是大卫支派的，这不得了了。那么如果我们再看远一点，你觉得这四个女人无论是利亚、拉杰还是他们的妾，他们在天上有没有地位？什么样的地位？ 这个值得猜猜哦，值得想一想哦。
想不出来，但是我知道，因为他们是十二支派的支母嘛，
对，
所以地位一定很高。
地位一定很高，
嗯。
地位一定很高。可能我们今天在地上看他们的分别，在神看根本就没有分别。刘旭，你觉得他们在天上怎么样？
不知道，因为看在他们现在在地上不咋地。
就是啊，在地上就是不咋地啊，整个的重点就在这里。尤其从旧约一直到非常近代，姐妹的生活，姐妹所遭遇到的对待，在地上真是不咋地，真是不咋地。你再辛苦，你再愿意怎么样？你看还是被打压，还是连圣经记载的主角从来都不是他。好不容易记载了一点呢，光把他们什么嫉妒啊、竞争啊、生儿子比赛啊这种东西，哎呀，他们可能最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事情都被记载在这里了。这四个姐妹，
有四个吗？不两个吗？
还有他们的妾啊！
哦，
你看你这个人就是差别待遇，到天上他还分吗？
天上地位怎么样？
天上就是这个问题，天上的地位怎么样？这天上的地位决定神怎么看他。这天上的地位就是我们想要找的那个很可能的一个答案，就是他们在地上的一切呢，其实完全被在永恒里面神旨意里的恩典呢，完全
其
的
实。
盖过去。启示录里面讲那个妇人，一个妇人拖着日头、月亮和12颗星，因生产的疼痛。那个妇人其实最可能的就是讲的以色列的母亲啊。这四个人已经变成一个人了，而且这四个人不是在新约里面没有角色啊。最后跟到十字架面前有几个妇女啊？四个，名字都写出来，名字都写出来。他们在地上无论他们的表现都怎么样。甚至你可以说，神故意用这些非常平凡，在人看起来一点都没有什么的这些的姐妹，当他们和雅各牵上线的时候，哇，神的恩典绝对临到他们，而且是临到永恒里面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啊！你在地上呢，我们是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我们的神，要服侍我们的神，但是也不要太。那个啊，因为作为一个姐妹，有的时候她一生啊，除非像王欣这么好命，丈夫很疼她，是不是？很多的姐妹都是有很多的心酸的。但如果
哦，
有一个正面的角色了，正面的判断了，觉得这些不咋地的姐妹，对吧？你想想看，我把你比成这个屁拉，你喜欢吗？你不喜欢的，因为就怎么样还比她好一点。但就算她这样，她在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替雅各生了两个儿子。这算以色列的支派啊，他就算所谓刚才李欣讲的很对，以色列的母亲呢、啊，不得了，因为很好，他能够跟神永远的旨意，他在里面有一份儿，那一份儿在天上永远的定义，就完全大大的盖过了他在地上的这个啊，我们所人的眼光所来看的这个成败呀、啊，这些的那些的啊。这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恩典的，因为他的儿子虽然很坏，可是名字全取对了，立位又是立位，做了立位人，对不对？犹大就是赞美，做了基督的祖先，对吧？西面听见这一切，你把那12个名字连起来，那就是神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完整的形容，是很厉害的。那他们在说这些话，他们在竞争里面，甚至这些孩子不是在一个很完满的状况底下生出来的，通通都没有关系。这就是，而且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神的恩典，非常大的恩典，把你都盖过去。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必须得到那个长子的名分，你必须在这个约里面，你必须看重这个约，不能够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把它卖了，对不对？当你宝贵这件事情的时候，尽管我们在地上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不知就算我们知道，我们也明白我们做的肯定还不是最好的，但是神就有这么大的恩典，让这每一个姐妹，包括拉姐，拉姐是最不乖的，还偷了一个神像走，就是因为她最糟糕，所以她就最得雅各的爱，这是新约的原则，越是不体面，给她加上体面，爱就能把她盖过去，就是以色列家的出身，这出身呢？还不是一个啊，品德高尚、敬虔的妇女，不是，是四个。我们到今天，你要找出她的优点来啊，你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找的。那你问他们的一生，你看雅各就说：“我一生的年日又短又苦啊。”这是他深刻的体会。那这些姐妹跟着他， 真的有好日子过吗？你看他的爸爸，你看那个拉班，对不对？刚才讲的多加讲的，怎么这个爸爸这样带女儿的？但是这些都不见了，都不见了。拉班在天国是无份的，那我也不能这样讲了。总之呢，我们很难想象他在天国有任何的地位，但是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确定，这是以色列的母亲呢。以色列母亲不是路德，甚至不是利百加。利百加这么好，生了两个，有一个被淘汰掉，对吧？这四个姐妹这么平凡，每一个通通都在神的应许里面无条件的接纳下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应该是啊，给不单是姐妹，也是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一个很鼓励人的一个角度。只是有的时候这东西太明显了，你就没想啊，说这跟利百加完全没办法比吗？那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东西？大概这个是错不了哪里去，他要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整个的雅各的一生，不单是神的管教，神的锻炼，你太把眼睛摆在这个弟兄身上，对吧？难道雅各就比这四个姐妹重要吗？不。
你讲到后面的时候我听懂了，好像对，神借着你在鼓励我们这些姊妹，就是有一些你的丈夫看起来好像在一起走天路的这个路上啊，他不是很怎么说呢，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的，
是很阿弟是吧？
然后你有的时候你就会想啊，就为什么神要给我一个这样的弟兄呢？我自己在你的心里到底有多么差劲，你才跟我配一个这样的弟兄？但是呢，有一天
好心酸的，哎呦，听见了没有？这份听见了没有？
我听见了，我到时候要告诉多多。
你到时候告诉多多。
然后有一天，我儿子就跟我说，他被安排到一个就是上课老说话又调皮捣蛋、成绩很差的同学旁边。我说为什么？
真的？为什么？
他说老师说要安排一个乖的、听话的。
哎呦！
然后放在旁边。哎呦！我当时，哎呀，我听他这话，我其实挺得安慰的。然后我有时候也会想，也许我不是那个成绩好了，也许是我欠的债比较多，所以我还的要多一些，所以我才的。但是先你说的时候我没听，后面你讲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真正被安慰到吧。
真的，哇，
嗯嗯，
安慰到你了，什么圣经的事情？
就那么巧，刚刚昨天晚上才有点那个，还是在说这个事情，就今天你讲到这个，我觉得挺感动的。就是在我们绝望的时候，好像又看到一丝希望嘛，能看到。
因为我们的绝望跟圣经有时候搭不上线，尤其是新约。你看保罗说，我们在地上叹息劳苦，深想从得到那个天上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又怎么样？你读的是很好啊，可是我们知道保罗的叹息劳苦是什么？为主做工，他是使徒，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知道有永恒的价值，而且他自己在做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什么？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小事儿。啊，像我这个岳母生病，我太太是医生，医生懂得多，麻烦也多，你不懂也就算了，什么事情太香了，打多少的电话，就在美国有些人光是打电话就把你烦死，消防会搞错，医生会搞错，护士会搞错，保险会搞错，呵，烦呐、啊！那这事儿不能交给我办了，肯定不行。你光是这个事儿就把你烦死，对吧？那我每天的生活，你从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事情，不是说我在为主舍命、为主受苦，对不对？那我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故意要去关监牢的这种传道人呐、啊，会不会他在家里家事太多都不想做了？做妻子很难呢。以前呢不懂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就是弟兄上班回家，他跟太太说：“你在家里这么多时间，你怎么能不能？”我叫你在家带个孩子好吧，带两个孩子，你知道有多少事吗？只是这些事情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它没有意义啊！我不觉得我是在与主一同受苦。我甚至不敢说我在地上叹息劳苦，深想得到上面的房屋。这个叹息劳苦到你的日子都昏了，你的心思都昏暗掉了，这完全没有价值。你可以一连忙好几个小时下来，又累 然后你觉得该做的事情也没做，对吧？屋里还是乱糟糟，还有这么多的事情，哎，那个是我们的生活。可是你要从这四个女人跟雅各的生活来讲的话，不但这四个女人得到了她的价值啊，那当然价值也是他们的孩子的名字之一嘛。雅各还了很多很多年之后，他也是才比较醒过来，他说罢了罢了，我未死之先去看约瑟一眼吧。啊，我们喜欢讲他到了法老面前是多么一个属灵明亮的人啊，从一个被塑造的生命变成一个被给予生命的人，这都是这地方教会喜欢讲的东西。你讲的固然有道理啊，可是那这些姐妹呢，对不对？然后难道那样就叫做有价值吗？你给法老祝福就算有价值吗？真正的价值就是神给他改名以色列。什么叫做以色列呢？你在神的面前站住，什么东西站住了？你从地上的无奈、地上的痛苦、地上的啊，完全看不出为什么，也不知道我这样过下去有什么意义，你仍然站住。神让你站住，神让这几个姐妹站住，他们到天上去肯定不是像地上这个样子，你放心好了。就神使他们成圣，因为神验证了他们，神选的，神故意安排的，你不会吃亏的。就跟弟兄姐妹讲过好多次了，那我家这口子他是也没有时间好好的去读圣经的，他从很早很早他就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相信神会到时候会把我这地上一切的劳苦给他一个永远的意义，这个叫信心，这个叫认识神。嗯，但这几个姐妹是实证，真的是实证。那是包括加利利那几个，就到了十字架之前那几个姐妹，那几个姐妹干了什么事情？他们就是一路帮他们做吃的，伺候他们，对吧？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都没有。但最后他们四个人在十字架面前，你看看，乖乖，弟兄都跑光了，弟兄就约翰一个。
我觉得是信主前和信主后，这确实是不一样。信主前，我那个时候也很快乐。但是呢是最终之乐，确实这样，这不是属灵的回答。后来知道了，现在想起那个时候的快乐来，真的一点都不快乐，反倒常常后悔。
其实我们喜欢讲的平安喜乐啊，那个平安其实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什么，就是我在永远里面有了价值了，有了定义了。
对，常常想到我有份于永远，哎，我就觉着我就莫名的一种欢喜。
那个、
然而，对，我现在就是说，就是感到不大快乐的那一方面呢，就是我周围呢无人可分享。
对呀、啊，对，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尝到这个所谓的天恩的滋味。那这种东西就是主耶稣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了，他说：“人比羊何等贵重。”谁看为贵重、神看你为贵重，那还用说吗？对不对？他那个贵重难道在我们心里面没有反应啊？那个反应就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平安。这不只是我们得了救恩，这个讲的有点太疏远了。实际上
不是，就是我想说，这么就是浅而易显、很明显的那种平安和喜，可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中你讲不出来？
因为在你们教会中太多人的规矩，大家对主耶稣太不放心了，就怕弟兄姐妹长歪了，是不是？这就好像你种了一个果树啊，种了一棵核桃，然后你不放心，你觉得它怕它长不好，那怎么办呢？就天天把土挖开来，看你长了没有，再把土盖起来，没长好给你修一修，你不可能长得好的吧？
但是你都没有办法理解。
就往前看。也许那个不真的是你的事情，你得就像主耶稣跟彼得讲了，你回头兼顾你的弟兄，你得自己长好了，你明白了，你就能够回头帮助他们。现在中国的教会长到这个地步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往往不是啊，尤其就我们来讲，那个小女子能够去帮助，就算你是个大传道人也没办法帮，救不回来。但是同样的，主仍然给他们有足够的恩典。他们这些疑他可能在地上都不明白，人家也是尽心尽力的，到了天上主还是有足够的恩典，只是我们必然明白在神那里有这样的自由，有这样的平安，有这样的喜乐，我们就应该把过去的一些的啊这些的怎么讲，一些枷锁，一些不是出于神的，从人来的这种种的规矩呢，我们在合适的时候找合适的方法把它 它拨开来，让底下的小羊不会长得这么辛苦了。嗯，
因为最近就是还是就好多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就是还是活在，就是明明信主了，但是就是还是很多很多的那种不自由，活在就是痛苦和绝望当中，就好像没有指望。
会员跟我现在开始做无人月饼嘛，哈，你们将来也可以让会员访问访问你们，啊，你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讲一讲，也许人家能够开始听明白一些事情。可是你要全面的明白，要很多很多的破除传统，破除迷信，因为我们有太多错误的教导跟错误的方法跟错误的观念，那个东西就成了我们的裹尸布了，真的是这样。嗯，就走不好。你感谢主啊，你现在能够体会到一些，你觉得啊，对了，啊，舒服了，自由了，平安了，那主会给你机会让你成全这个心愿的，他会给你机会回头帮助他们的，你放心好。保罗不是讲了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你说这几个姐妹都是什么软弱的，他们是无的，你找不出他什么缺点，什么了不起的属灵的优点，一点都没有。可是神居然他们做以色列家的母乖乖，像事实这么黑暗的时代，神借着谁把他们带出来的？大马尔大卫怎么来的？一个是哈拿，一个是两个穷寡妇。
嗯，
这就是姐妹了不起的地方。
路德，路德，路德，对对
对。
对
啊，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真的是，我跟你讲，他们就像你在街上，我们在美国街上看见两个小老莫一样的。两个穿着黑衣服在街上讲话，没有人会注意到，没有人会知道神永远的心意在那两个人讲话的中间。这种东西对姐妹是最有最有鼓励的力量。但是这也就是神怎么用女人的方法，你要明白啊。
要是下一代带不好呢？
那不是你的事情，那不是你的事情啊！你不要以为我们能帮着神把下一代带好。你看他们这四个人生的孩子，哪个像话的？对不对？没妈的反而最好。但是那是神的大过这一切，但是姐妹需要有这个见识。现在很多的姐妹，尤其在国内的姐妹，她的见识，她以为就是说啊，弟兄不行，我们就代替弟兄来做工，我们来做传道，我们来做长老，你不明白神怎么用。
我前两天看到我的外甥，他的同学结婚，我外甥的同学结婚，他发了朋友圈，然后女生就这里带了一个绶带，写着一家之主。那个女生啊，他们就是办婚礼的时候，女生这里就带一个袋子，写着一家之主。哦，他们非常的，现在非常的高抬这个女性。
嗯，
在国内，对，
嗯，但是看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这大概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在教会的心意。你看历史上向来主用女人是这么用的，你说简单。很简单，你说难是什么？一点都不光彩。可是你要有信心，你要守得住，你的盼望会在你里面。你明白了这个事情，你的盼望会在你里面一天心思一天，你会知道说你所做的是对的。啊，因为包括哈拿，包括路德、拿阿米，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神怎么用了他们，他们完全不知道，不可能知道。连撒母耳死的时候都没看见大卫作王，你看看，更不要说路德他们。更不要说他们看见将来带进基督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不起眼的女人，把新约带进来，是最不起眼的几个女人，成为以色列之母，这是神啊！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吴静啊，你可不可以带我们祷告？
好，我在。
谢。
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将我们召集在你的脚前。查考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求你在今后的路上能够破碎我们固有的思维，让我们不凭眼见，而是凭信心去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荣美。求主助我们有稳固的圣经的根基去面对生活，面对这个邪恶的世界。主啊，也求圣灵在平常的生活中能够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读经中能够汲取前人的教训，失败来弥补自己的漏洞和破口。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来去 渴慕你的话语，在让我们能够明白，在你做的每一件事上，在使用每一个子们的事上，能够认出你的爱，认出你计划中的美意。主啊，真是这样，读了你的话，确实是能增长我们的信心，能够将那份永恒的盼望真正的刻在心底。主啊，谢谢，谢谢我们的恩主。主啊，在你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才都是安全的。主啊，我们再一次将感恩和感谢，这样发自内心的感谢，主啊，献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阿门。